在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第一年，有一天晚上在加护病房值班的时候，急诊室送上来一位心肌梗塞的病人，他已经昏迷不醒，呼吸也停止了，是靠急诊室插管帮忙他呼吸，面孔和舌头都已经变紫黑色，心电图和验血的报告显示他心脏已经有很严重的破坏。依照我们内科主任的经验，比他轻微的心肌梗塞都不容易救活的，何况他这么严重，所以就告诉患者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我依照惯例，一方面念佛，一方面为他插管急救。该用的点滴药物都已经用上，但是血压还是完全都量不到，他仍然昏迷，也还不能够自己呼吸。这位患者的妻子哀伤地说：“办公天公听公的，天公奈不听我。”人家说：“天公疼憨人，天公怎么没疼我？”他又说：“医师，请您尽量救，即使救起来是植物人，我也愿意终身照顾他。”我听了他的话，感觉到他确实有一种非常憨厚的诚恳，就劝他说：“人在大难之中要发大愿，念佛才能突破。”他就问我：“大愿要怎么发？”我告诉他：“凭你的虔诚自己发心。”他不假思索就说：“从现在起，我们夫妇两人都吃常素念佛。”他是个老师，他好起来能够弘扬佛法。我就给他和他几个孩子一人一串念珠，告诉他们说：“今天晚上在加护病房外面等待，你们着急也没有用，不如先安下焦急的心，每一个人发心念一万声的阿弥陀佛，求佛加倍佛力，不可思议。我们尽力救他，你们为他念佛。假如他寿命已终，也可以承念佛的功德往生极乐。假如寿命未终，就会好得快。”那天晚上，我们三位医师望着心电图的监视器来调整药物，由晚上七八点站在床边站到半夜三点多。其中一位医师感叹说：“唉，我们三个守了一夜，只守一个血压量不到的人，而且不用机器帮他打，他也还不会呼吸。”然而奇妙的是，到了四五点，他的血压奇迹似的回升，人也渐渐的清醒。 我很欢喜，赶紧打开家住病房的房门，要告诉他家人，让他家人安心。当门一打开的时候，他们全家一排人坐得很整齐，一起在念佛，播着念珠，那一种恳切至诚的面孔令我感动得流下眼泪。他的孩子在一张纸上写着一封信，有一句话说：爸爸，我多么希望您再睁开慈祥的眼睛。有一位青年也来探望，这位青年哭得让我以为是病患的家属，然而这位青年却说他是我的老师，当年他自己住着搭在人家围墙外面简陋的房屋，把薪水都奉献栽培我们这些学生，假如没有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医师，你一定要救他。话没有说完，他又哽咽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患者曾经当着十大爱心老师。当他醒来以后，还足足有三天需要靠呼吸机才能够呼吸，但他却能够念佛。他除了心肌梗塞，还有不轻的肺结核，然而他竟活生生走路出院，而且还曾经回来找我一起印经。每一位医师看看心电图，看看他的验血报告，再看他的恢复状况，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位肺癌的患者，他是从事杀猪的行业。他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来到医院找我，他们脸色苍白，又心有余悸地告诉我说，病人离开医院回家以后几天昏迷不醒，但是口中一直很害怕惊声地叫嚷着：赶快把墙上这些猪肝拿走，赶快把墙上这些猪肝拿走。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安慰他说，房间里哪里有什么猪肝呢？但是病人还是叫着说，赶快把这些猪头都拿走啊，都拿走。他的声音是哭嚷的，这样叫了几天几夜，叫得全家毛骨悚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 他死的时候，面孔也非常的惊恐，全家看了也都害怕，时时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方才深信佛说杀生的因果一点也不假。当他住院的时候，我也曾经劝他们念佛，在医院他们也曾经念念，但是他们说当他临命终的时候，那一种气氛害怕都来不及，吓得根本就念不出佛来。阿弥陀佛虽然大慈大悲，允许我们临终时念念佛就往生西方，但是念得出来的人实在不多。我们想想，在健康的时候，处于民情当中，要回心向佛已经很不容易，何况是临命终之前的大苦大乱。但愿我们平常都能好好念佛，也但愿这位患者的现身说法能够令见闻的人免得重蹈覆辙的痛苦，也愿意他能够乘着这紧重的功德脱离痛苦，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祈祷被他杀害的众生仰仗佛法的甘露，解除心头的怨结怨恨，同心来念阿弥陀佛，同生西方，同成佛道。常常我会发现，在病人的床底下或是桌子上都放着一小锅或是一小盆的活泥鳅、活鲤鱼，准备进补。当我去查房的时候，常常听见鱼儿挣扎跳动的声音。有一次去看一位年纪才27岁就患乳癌的小姐，她是一位基督徒，长得很清秀，在这年纪就患了乳癌，您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痛苦和恐惧。躺在检查台上面，他的双手总是又僵硬又冰冷。那一天我一走进病房，又听见床底下跃动的声音，那时心中一阵触动，就告诉这位患者说，我听见您床底下有人向我们求救。他瞪大了眼睛，我就问他说，当您知道 得了这病时，一定很希望有人能够救您，对不对？他点点头。我又告诉他说，您床底下的小泥鳅，想到它快要被切成一块一块丢入热滚滚的锅子里，他们心中的感觉就和您要去开刀和您现在的心情一样。您愿意做他们的救主耶稣，放他们一命吗？您看他们在向您祈祷，您看。我们就一起看着鱼，他的眼眶红了，含着眼泪。我说，您现在发心救他们，当您有困难的时候，自自然然会有人来救您的。他就欢喜地答应放生了。台中商专的学长慈悲地来为他带鱼去放生，鱼儿们跳跃着心生的欢喜，似乎也鼓起他颓丧的生机。有时候我向病人说，您这锅活鱼卖给我好吗？病人常常回答说，医师啊，你要吃送给你吃好了。我说，我吃素不吃鱼，我希望买您这锅鱼去放生，用这放生的功德祈求阿弥陀佛保佑您能够像这鱼儿获得释放一样，重新获得健康，早日回家团聚，不要再受病苦的折磨。濒临着生死交关，已经饱受痛苦的病人，常常一下子就能够领会到，我和鱼儿一样，鱼儿和我一样，而将心比心的发起悲悯的心。他们一面的慈悲就像和风甘露，被放的鱼有时候会频频的回头来向放生的患者致谢，患者去放鱼重生的感触和心意，远比吃鱼更能够滋润他们的生命，鼓舞他们的生机。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位妇人，因为胎死腹中需要开刀，她面临着胎儿已经死去的悲伤和要接受手术的恐怖，心情非常的不好。我去看她的时候就劝她念阿弥陀佛， 告诉他说，佛大慈大悲，不忍心一切众生受苦，一定会保佑您的。他要麻醉以前，就一直念阿弥陀佛，念个不停。后来手术以后，他醒来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念佛真正奇妙，真正好，他一点都不痛苦，而且在手术中又梦见比电影上看到的仙女还要漂亮的菩萨，待她是比电影上看到的仙境还要美丽的地方玩，看好多好多很大很大的莲花。后来听到一个声音说，时间到了，你可以回去了。他就渐渐醒过来，但是最后忽然听见一声婴儿的哭声，他就说，孩子，是你不要妈妈，不是妈妈不要你。我听了就劝他再诚恳念佛，为孩子超度，为孩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因为手术中的念佛感应，就很有信心虔诚地念下去。不只是他，临床上我们看过不少人开刀前恳切地念佛，不但开刀顺利，而且都有不可思议的经验。可能是面临着手术，在生死交关之中，念佛的心特别诚恳猛切吧。和平常散散漫漫的念当然大不一样。有一天晚上，
我在肿瘤科值班，正在护理站写病历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位病患家属的电话，是彰化打来的长途电话。由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郭医师，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实在很冒昧打这通电话给您，但是我一定要告诉您我心里的感动，也让您增加信心，有勇气继续跟病人讲佛法。有一位病患张某某，您还记得吗？我就是张某某的媳妇，但是因为我的先生很早就过世，后来我改嫁了。不过我的婆婆很好，她病了以后，我还是常常回去看她。前几天我回去看她，正好遇到她临终，我看到全家人由早上一直围绕着婆婆为她念佛，念到晚上8点钟，我很感动。婆婆在大家的念佛声中去世，表情非常的安详，面带着微笑。我看见小姑们拿出小包东西，像是银白色细细的沙子，一边念佛一边撒在她的额头上和身上。我就问小姑说，那是什么？他们说是光明沙。我听了很惊奇，问他们说是哪里来的，他们说医院里一位郭医师转赠的，说是他的师父忏云法师加持的。这位媳妇说到这里很激动，又描述说，我听到小姑说是光明沙，真的差一点就哭出来了。他讲到这里，怕我莫名其妙，又赶紧又解释说，对不起医师，您可能莫名其妙，我自己是刚刚学佛不久，有一位朋友送给我慧律法师的录音带，录音带中提到了光明沙的殊胜功德，我听到了就好希望我的婆婆也能够得到金光明沙的加持，但是一直不知道要去哪里才可以求得到这种光明沙。自从我知道婆婆的癌病已经很严重，医疗已经很困难之后，我就一直拜佛求佛加倍，假如她的寿命已经尽了，祈求阿弥陀佛保佑他临终的时候能够没有痛苦，而安详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能得到殊胜的光明沙加持。我真的觉得冥冥中佛力加倍，不可思议，今天竟然一一都实现了。我的小姑们全家本来也没有念佛的，竟然婆婆临终的时候，全家都一起合力很虔诚给婆婆助念，我真是太感动了。这位媳妇悲喜交加地告诉我这件事，她又鼓励我一定要有信心积极地帮助病患们念佛学佛。我放下电话，感动良久都说不出话来，心里想，人的愿力和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因为说实在的，这位张老太太并不是排给我看的病人，她是已经在各大医院治疗过，情况已经到了医药无法再帮忙的地步，才转到本院来，而且是排给另外一位医师。记得他好像只住了两天，家属也知道病情无法挽回，就想送他回家。那天其实是他的主治大夫不在，所以才由我代替去看他，代替签字让他们办出院手续。当我去看他的时候，第一眼感觉这位张老太太的面容很慈祥，一看就有一种病人很心疼的感觉。她虽然因为肿瘤压迫到神经而身体没有办法动弹，但是表情却很平静，看不出什么因痛苦而挣扎的样子。记得当时在旁边陪伴照顾他的是他的女儿，好像两位都是当老师，看来都是很优秀明理的人。其中有一位很感叹地告诉我说，他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人，待人很好。当他病倒的时候，有一位在他家里帮忙工作很多年的欧巴桑非常伤心，哭着说，为什么是让这么好的老太太生病，不是让我生病呢？这位欧巴桑大有愿意自己代替张老太太生病的心。当时我听到这段话很感动，心里想，这一定是一位行事很仁慈的老太太才能这样感动在家里帮忙的欧巴桑。所以我忍不住就抽空向他们简单介绍佛法，说一点三世因果的道理，安慰他们说，不论是什么人，在遥远记不清楚的前世，一定或多或少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比如杀生、伤害别的动物、说谎话等等，那就像播了一些荆棘的种子，当因缘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因为踩到长成的荆棘而刺痛流血。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不幸，就像踩到以前种的荆棘一样，但是这一生所做的善事，就像种苹果、种水蜜桃，时候到了也会收成，而享受甜美的果汁，一点都不会白费的。我又唠唠叨叨地向他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伟大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了48个大誓愿，慈悲地救度一切众生，免除生死的恐怖和痛苦。假如有人发心愿意升到他的极乐国，充满信心念阿弥陀佛，即使是到了临终才知道这件事，才念十念阿弥陀佛，佛也会来接引他去清净的佛国度。我告诉他们说，假如这是我的母亲，我一定会告诉她说，我们小孩子 会好好照顾自己，请他老人家放心，只要一心的念阿弥陀佛，跟着佛先到极乐世界去等我们，以后我们也都会去和他团聚，那时候就能够不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我试着鼓励他的女儿说，在和母亲这一生最后的相聚当中，要尽最大的孝心为母亲念佛，让你们这位伟大的母亲能够不虚此生，在临终重要的关头能够握住阿弥陀佛的手，而升到极乐世界，永远安乐清净，在那里跟佛菩萨一起修行。这也就是他一生行善最大的善报。因为我和他们是第一次接触，而且是偶然的接触，就面临到这问题，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因为行医当中实在也碰过不少钉子。可是无论碰什么钉子，我都觉得自己有幸能够听到佛法，不告诉别人，尤其是不告诉这么痛苦的人，实在是对不起良心，也对不起佛，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可以脱离痛苦的一片慈悲。当时因为还有别的病人在叫我，所以就只能大略说明，有送他们一些简单扼要的佛学书籍，请他们一定要抽空静下心来看一看。最后又告诉他们说，假如你们愿意按照佛法为他念佛，帮助他升到极乐国度，到佛的身边去，那么在你们离开医院之前，麻烦请再来找我，我愿意把我的师父上忏下云法师加持的光明沙转送给您的母亲结缘。我的师父是一位非常慈悲的高僧，光明沙是他老人家为痛苦的病患特别加持的，寄来医院让我随缘赠送。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您的母亲这么好，我真希望有缘能够助她一臂之力。我这样告诉他们之后，就赶去看别的病人。后来没有想到，这位张老太太的女儿在他们出院之前一直找我，找到我又很耐心跟着我，等我处理好别的病患，一心惦记着要请一些光明沙给他的母亲。他的孝心、耐心和记忆力让我很感动，因为大多数的家属无论平常是多么聪明，到了临终的关卡都是心乱如麻，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一直打错，很多重要的注意事项无论我如何的叮咛拜托，多数人还是会因为心乱慌忙而记不清楚。像这家人一听到 就能够一点一滴的奉行，立得清清楚楚，真是难能可贵。而这位媳妇打来的电话，更让我深深的感触。这位媳妇有一颗孝心，有善良诚恳的心愿，默默地自己拜佛，祈求婆婆能够到佛的世界永远安乐。这一番孝心，便和佛的心和菩萨的心相感应。佛菩萨很慈悲，一定不忍心让他失望的。这偶然的因缘送他的光明沙，等于是佛慈安排给他的回信。心的力量可以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障碍，一念至诚可以跨越千里，乃至跨越十万亿佛国。冥冥之中自然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只要有真诚的心，有善良的愿望，老实的念佛，自然会生活在光明的佛力之中。